Thank you.
灾难的时间临到之前，他要提走他的教会。记得这失恋的时候，扩展到地狱的火湖里。因此，他说他要失恋你的考验，这意味着不仅就是灾难的事情。我要让你们知道，按照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教会不是为了看到灾难的。因为他说，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这是教会，忍耐到底了。我也要保守你免去失恋的时候，就要临到整个世界的，来要试验考验地上的居民。十一节神说，我很快就来，我必快来得生的，你要吃走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然后十二节我来读一下，然后得生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耶路撒冷，就是从天上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因此十二节我读的，我当但是我读到我新城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读到这儿的时候，主立刻的把我带到天堂里，把我直接的带到永恒的国度里。这一次我就腿次我的脚踏在新耶路撒冷城里头的，我头一次进到我的脚进到新耶路撒冷城城里那大街里头，我都可以看到那里的大楼居住住宅。然后主的声音说，一人永恒的家。因此今晚我们也要处理这个内容。13节，圣女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此我们再回到10节，这以来一步一步的要处理这段经文。他说教会不会进入被提的教会，教会不会进入灾难的，因为教会会被提走。基督的教会，那些众城的，神在这给你们应许，他们不会进入失恋的时候。他们会进入神的国度。我们都看到底基督，他怎么被称呼，他有各种名字。我们都看到了灾难何等的糟糕，大灾难。然后现在我现在要处理教会不会进入灾难这个事情。就是我也要保守你免去失恋的时候这一段经文。但你记得21， 当你去的二十一二十二。
As it was waging war against the holy people and defeating them.
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神的圣民征战，胜了他们。
And that tells you that the church will not enter into the tribulation.
这就告诉你们教会不会进入灾难。
Because the Lord promised the church.
因为主应许给教会了。
He told the church.
告诉教会说
that I will not forsake you. I will not abandon you.
我不会丢弃你，我不会放弃你。
If you read from verses 18, 20, it says that I will be with you even unto the end.
马太二十八的十八主都已经给我们应许，我要跟你在一起，直到世纪的末了。
And defeating them in Daniel 7:21.
因此，丹尼尔七的二十一在这儿抵基督，这个要针对神的圣名要引起圣战，要战胜他。那你就知道，到时候丹尼尔里头对神的圣名教会并没有保护。为什么神让教会重生，然后彻底的改变信教的人，然后重新把他放在灾难里头被毁灭呢？启示录的教会在灾难里头不会受到保护。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意味着并没有保护他们。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意味着整个世界，制服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你现在理解了主为什么跟你说在灾难时候来临之前他要撤走自己的教会，就是 9-11， 其实录的九，当教会向主哭求，我们都知道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当教会向主哭求，身流血的冤的时候，主怎么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看一下主亲自给他们什么样的回答回复。因为他们被斩首，他们被杀害，看一下主给他们怎么样的回复。一是有百一次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你们的弟兄姐妹也像你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然后他说，我看他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又看见地大震动，全球的地震。十一节说的如下，他们说他的回复就是，你们要稍微等一下，稍微休息在这等一下，因为跟你一同做仆人的和你们的弟兄姐妹也像你们一样被杀，满足了数目。非常的严重。
He's saying, wait a moment until your other Christians, fellow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the earth, are also slaughtered and killed the way you have been killed.
他们现在受到的回复就是，你们再再等一下，因为跟你们一同做仆人的和弟兄姐妹们都像你们一样要被杀，要满足了数目。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因为你像我们众人忍耐到底，遵守了我的命令，我也要保守你连续试炼的时候，就是要临到整个世界的。因此如果你没有顺服主的命令，并且主差派的两位先知来，上天命令雨水带来，把坦坦信起来，下子睁开眼睛，有重视性碰撞引造引发生了。你看教会跟灾难不会有任何一个关系的，不应该是灾难的一部分。因为启示录的第七章的九节，我们都看到他们已经都被杀害了。
The great multitude that received the Lord during the great tribulation, look, they are standing before the Lord, and they have washed, they have come from the great tribulation. Verse 14.
十四节，七章的十四节，他们从大患难中来的，他们是都被斩首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他们就是那些十四万四千的传道人，并且现在跟你说的这两位见证人，他们的事工接受主耶稣基督是大灾难里头。主已经让我看到我去以色列，他们怎么样的接受耶稣，敬拜耶稣，就是以色列的复兴。我这个复兴这个意象已经分享好了。
Go and convince them, and then when they will see, they will realize, no, just a moment, let us worship Jesus. There are 144,000 recruited, and then a big evangelism.
看一下，这就是放在这两位身上，两位先知身上的强大的恩膏，是来要传把福音传给以色列。这样一来呢，以色列就是大复兴产生。这些144,000的传道人，就到时候就。就是聚集起来，跟他们一起，跟两位先知一起。正如现在，就是从美国来的高级大主教，受到了门徒培训，再回到美国，再传福音，很强大的能力来传福音一样。因为从全世界来的很多全世界的高级大主教、高级主教澳洲的所有的地方，他们都通过电台，美国拉丁美洲、亚洲，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恩膏给电台打电话，这是为什么他们被聚集下来。同样的方式来，我就培训144,000，他们受到恩膏要传福音。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是大灾难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然后被杀害，然后
8:24，
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灵。因此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你不要到那儿去。罗马书
beginning introduction for this part.
八章的一,
there is now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八章的一节, 罗马书,
Romans 5, 9 says,
九节,
it says the following.
说得如下,
he says,
他说,
since we have now been justified by his blood,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how much more shall we be saved from God's wrath through him?
罗马书五章的九节,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的免去神的愤怒, 你看, 教会是有免去神的愤怒的, 启示录三章的十节, 因为你遵守我的命令, 人来到底了，我也要保守你免去试炼的时候就要临到整个世界来考验地上居民的，地上的居民要考验他们，在这试炼的时候，因此地上的居民不是教会， 他们是悖逆的人， 他们是拒绝悔改的。 因此他说的如下，很快的，
铁签，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样一来的将来的愤怒就是大灾难。 铁前五章的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受这个灾难， 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因此彼得后书，
and it says, if this is so,
如果是这样的话，
if you put back to verse 4 and come to verse 9, I'll be able to explain what he means by this is so.
彼得后书的二章的四节说的如下，彼得后书二章的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权益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就是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 看一下你这最后的这段经文，这对你来说就是重要的，这是一个见解来建立的。因此当你看到这一代同性恋的示威，他们的全世界的整个六月整个一个月，这个同性恋的活动，你知道即将临到这地上的会是什么样的。
就曾经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火球就要领到世界了，又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
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因此他拯救了挪亚，也拯救了以诺，他拯救了罗德。 他如果他这么做了，如果这是神的方式，那这样的话神肯定知道在灾难当中，灾难临到之前怎么样的要拯救他的义人，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这主知道搭救今天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法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马太16:18，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看一下，这才是赐给教会的应许。这阴间的权柄就是灾难这个审判的不会领到教会，这是赐给教会的应许。不可能来自于地狱的权柄来战胜教会，这不是为了教会的。因此当基督赐给七个教会写信函给他们的时候，我们昨天查看的一样，从中我们可以知道的主要强调的要赐给你们的信息，那你们知道你必须要坚持到底，要进入背题，因为你概要七封信函，七个教会的就是悔改，彻底的献身给耶稣，传福音，然后忍耐到底，离开这黑暗的世界，要谨慎警醒，要预备，做好准备，因为这是一个突然发生，像劫一样突然，弥赛亚必须要来，并且应许给你们说那有赏赐要给你们，并且跟这一代警告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的温水一样的不冷不热，因为他们简直把耶稣基督关在他们门外，就是他们的生活之外。他说这随便的救赎，你们对随便的对待救赎是多么致命性的，多么危险现代化的救赎，这教会里头的世俗的东西何等的可怕，自己满足的救赎何等的危险，这样非常的隐身蒙福的人们，教会跟灾难没有任何一点的关系，因此任何情况下你必须好好的预备，因为那是难以忍受的时间。因此在这里我们查看启示录三章的10:11，当他在这说得很清楚，因为你遵守我的命令，我的命令忍耐到底了，我也必保守你免去试炼的时候要领到整个世界的，来要考验地上居民的，地上的居民，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在这讲得很清楚，在这个时间圣灵来拦阻敌基督，这个时间的邪恶撒旦的邪恶，这黑暗世界的权柄现在被圣灵拦阻，他说可是圣灵被提走之后，这是难以置信的。他说教会灾难的时候不会受到保护的， 这是为什么耶利米三十的七把这灾难的时候称之为雅各受难的日子。耶利米三十的七，爱在那日伟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
But he's referring to his people. That's why now he says later, but Michael, the great prince who protects your people, will arise.
但以十二的一到二说，这个灾难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后来并没有。这个时候，米迦勒必须要站起来，要保护自己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的本国的子民。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他要到达来，要保护自己本国之民以色列人。那时候保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必来到，并且有大艰难，从犹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灾难。你本国民中凡领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总是要警醒，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灾难，得以站立在人之面前。换言之，就是基督审判台前出现的事情，能够站立在那里。那我们现在开始启示的三章的时节教育的背景，我们一起一步一步的走。因为你遵守了我的道，忍耐到底了。
Okay, because thou hast kept the word of my patience. Now it is the word.
请定本书，请定本怎么描述？因为你遵守了我的道，我的话语。主出来，现在给教会应许。主爱教会。他在这说，他要求他，要求教会来遵守神的话语。这是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怎么叫做遵守神的话语呢？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话语。我们从这里就开始吧，蒙福的人们。启示录三的十一，他必快来。Chapter 10 verse 11, 十的十一，我必快来。三章的十也是一样的，我必快来，就是基督再临的紧迫性。启示录三的十一，他说，我必快来，现在我读的是清经本。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可是什么叫做遵守神的话语呢？因此我们一步一步的，蒙福的人们。希伯来十二一到三，我们这里就开始。他说的如下，希伯来十二一到三，
He said,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再者说，这仰望为我们信心，仰望耶稣就是为我们信心创始忠诚的耶稣。在这说的就是要跟随耶稣，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因此，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意味着不要放弃主耶稣基督。环境都造成了有足够的理由你来放弃他，可在逼迫当中，可是你没有否认耶稣，没有放弃耶稣。这是腓拉铁菲啊，腓拉铁菲教会就是这样的，所有的逼迫当中没有放弃。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丢弃耶稣，就这样背叛他。他说的如下，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 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家就到了。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因此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都告诉我们，这是受逼迫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不要放弃。所以不要怕他们， 因为掩盖的是没有补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补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我们是先到33，读到33。
Hallelujah. Okay. So you have jumped it. From 29, we are moving up to 33.
29, 我们跳到33。
Are not two sparrows sold for a penny?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Yet not one of them will fall to the ground outside your father's care.
29, 两个马却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虚。若是你们的腹不虚，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来。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宝好贵重。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也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也必不认他。这就是遵守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的意思，忍耐到底的意思。这样我也饱受他连续这个试炼的时候。119:11，这是很可怕的灾难。看见任何一个麻雀，如果附上不许，不会掉下来的。可是对你来说，你是比许多的麻雀何等的贵重。那这即将来的灾难的时候，主怎么样的事前要拯救你，这是父神的心意。任何一个在地上的你受到的逼迫当中，你就要顶住，要忍耐到底，主跟你要同在，赐给你能力能够坚持到底的。因此你在地上受到那些小小的逼迫，你不用惧怕，因为灾难的时候是难以置信的，并且地狱的火是更加的可怕。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就是因为你遵守我的话语，忍耐到底的意思。因为你遵守我的话语，忍耐到底，忍耐到底了，这样一来我也保守你免去在试炼的时候即将要临到整个世界的，到时候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藏起来的。当这个试炼的时候临到，因为我们看得很清楚，审判是从父神、神的羔羊而来。并且到时候为神而 站在战场要为神而战的两位，现在已经在这里，并且他们已经把冠状病毒带过来了，地震下过来了，西卡病毒、伊波拉病毒都带过来了，非常的严重，蒙福的人们，你们好像以为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已经开始了，不让任何人犯错，有关他现在们面对你们这一代发出来的指示，我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因为你遵守了我的话语，这就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是这个意思，不让我对你犯罪得罪你。欢迎的主邀请你们这一代，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藏在你心里了，神的命令藏在你心里了。
Thank you, my son, Senior Bishop Eugene and Senior Bishop Randy, for the tremendous. Just put it there on the screen. The book of 2 Kings 22, 1 and 20.
列王记下 22 的 1,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
And he reigned in Jerusalem 31 years.
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
Mother's name was Jedida, daughter of Adaiah.
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是波斯家，她是从波斯家来的，亚大雅的女儿。二姐耶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
In the 18th year of his reign,
耶西亚王十八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教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当时发生过可怕的糟糕的偶像崇拜，他们把这个异教徒的所谓的偶像偶像的殿建立在耶路撒冷并且以色列的各个地方，这样一来现在约西亚现在他要修复主的殿。
Just keep it on the book of 2 Kings, please. Don't move it. We have seen very, very clearly, blessed people, from the book of Psalm 119, verse 11, that to keep his command is essentially to take his word and keep it in your heart. If you keep it on the book of 2 Kings, we are live, please. We are live.
这是耶西亚。
Therefore, we have the book of Psalm 119:11 that to keep his command is essentially to take the word of God and keep it in your heart.
因此我们看到了你去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话语什么意思？诗篇119的11告诉我们，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然后去行。因此在这约西亚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修复神的殿。
and entrusted unto those people entrusted with supervising the works on the temple.
他差遣那些大祭司，然后呢，让他们监督这个百姓这个奉献的，让他们数算数算。这样一来呢，用这些这个费用来要付给他们这个木匠和工人，就是修复主殿、修理殿的人，就是转教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我发现了书，我在耶和华殿里发现了得着了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读了。九节说，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仆人已将店里的银子导出数算，交给耶和华店里办事的人了。然后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本书，递给我一卷书，一本书。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本书，不是一个一般的，平常，不是个平凡的，是一本书。沙番就在王面前，因为希勒家递给我一本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本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是这。耶西亚王当他听到审律法书上的律法，他听了就哭了。当他听了，就是托拉这本书里的内容，当他听到了，王便撕裂自己的衣服，他的这个王的制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所谓的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大发烈怒，因为没有遵守书上的话。他们必须要去遵守的这书上的话，他们没有去遵守了。听我讲，蒙福的人们。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雅各波、沙番、亚撒亚都去见女先知 护雷达，护雷达，护雷达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护雷达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部主席告诉犹大的人们说，然而差遣你们来请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城，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所说的。请定本启示录，因为你遵守我的话语，真忍耐到底，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因为你遵守了我的指示，我也要保护你免去试炼的时候，要领到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整个世界，地级来要考验地上的居民。然后说，现在今天收听的全局的所有的人，他们都愿意知道什么叫做遵守神的话语忍耐到底呢？什么叫遵守神的命令忍耐到底？这样一来，他们也被提走，不要尝到灾难的味道，不要进入，不要参加灾难，他们都愿意这样。这样，因此，所有人非常愿意的、仔细的要知道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是什么意思，忍耐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主现在带给我们的是这样的故事：犹大的人们，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生活当中没有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他们心中没有持守神的话语、神的命令，这样一人呢，最终进入到叛教。这样一来呢，他们开始崇拜了那些异教徒的偶像的，他们的金钱、他们的物质、他们的淫乱。然后他说，你可以想象这是神的百姓、圣民，你可以想象这是神的百姓。他们就是受到这本书的这个圣约，就是在西乃山那儿收到这，这是神拯救的计划，神要拯救人类的计划，排他性的专门给他们的这本书、这个命令、这个话语、神的命令，他们就没有放在心中。 你可以想象神的百姓就这样一直漂流下去，一直漂流下去，完全彻底离开，完全远离神了。这样一来呢，他们达到的地步就是彻底忘记了，丢掉了神的话语。这样一来，他们一代下一代就是没有神的话语当中就生活了，就是活下来了。这是为什么？最终主兴起了这耶西亚这个王，他是惧怕神的。
That were offering sacrifice to pagan gods, and they burnt their skeletons on the altars and demolished them.
这样一来，他就焚烧、烧毁了所有的一切拜偶像神的那些殿，并且那些拜偶像的那些祭司、假祭司，把他们如果他们死了坟墓里头了，把他们的骨灰都挖出来都烧掉了。
So, but when now finally ordered for the temple to be repaired.
最终现在下命令把主的殿重新修复下来，哇、然后呢他们才发现了这本书，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像一来祭司，然后呢沙班他们都跑到王那里去，照样读给他听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下班读给耶西亚王听。当王听到这本书神的圣约里头说的神的话语、神的命令的时候，他非常的受冲击，这样一来撕裂了他的衣服，王的制服，因为他真的惊慌，怎么可以我们这么生活呢？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而一直这么生活的呢？没有把神的命令放在心中，没有去行，而这样的就活下来了呢？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而这么在这就这么活下来了呢？无法相信，难道我们都丢失神的话语，我们都丢弃神的命令，然后就在这个土地，就在没有想望主，就活下来这种世俗的生活。这样一来，他太受冲击，就撕裂衣服了。看一下神怎么样的那焚烧的愤怒来击打了。可是你看一下现今的这一代的教会，他们也是的，这么一直漂流下来，漂流下去。这样一来，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没有放在心中，都忘掉了主圣洁的要求、圣洁的命令、圣洁的指示。神现今的教会已经都漂流下来，并没有把神的命令，就是要求教会圣洁的命令放在心中，都丢掉了。这样一来，他们就心。难怪教会女信徒的穿着，并且那些淫乱的心罪，并且他们都容纳同性恋。他说，神的教会、神的百姓怎么可以 把神的话语没有放在心中，然后这么就一代一代漂流下来，没有遵守神圣洁的命令放在心中去行，正如现在的教会一样，像一人甚至没有怀念神的圣洁。我多么的想念神的圣洁，我何等怀念神的造访，就是没有怀念，没有想念神的圣洁，神的命令，然后彻底的忘掉呢。这样一来，神赐给我这如此强大的神的同在来出现在你们面前，好让你们能够怀念想念神的同在，属神的东西。看一下第一个世纪的起初的原始的教会何等的珍惜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他们心中何等的维持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命令、神的指示。可是这个教会时代一直下来，他们漂流下来，现在不再怀念、不再想念神的圣洁。看一下主的话语、主的命令，这是要引导带领教会的，并且神的话语放在你心中，让你避开罪恶、抵抗罪恶的，并且放在你心中的神的话语才可以把你跟神建立关系。放在你心中的神的话语才是你跟神关系的证明，并且你对神的顺服，24个小时一个星期七天你是顺服神的。我们里头的神的话语才是让你避开罪恶，对罪保持零容忍的。亚威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才让我们明白是神，是要求我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要求。只有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悔改，真正的悔改当中，带领我们悔改。并且神的话语放在我心中的话，我们只能去预备弥赛亚的来临，因为神的话语不断的不断让我们预备弥赛亚的来临。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一代身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一代的教会身上，因为神的话语这一代的心中已经都丢失了，没有了。这一代的生活方式里头没有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他们的生活没有悔改。难怪他们的祭坛、他们的讲坛、他们的祭坛呢，都有一个崇拜金钱，用金钱来做一切事情的。这一代的人如果能够赚钱的话，在祭坛、在讲坛那能够做出一切的事情来，为什么？因为神的圣洁的话语没有在他们的心中，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遵守到底，没有了。这一代没有把神圣洁的话语放在心中，遵守他，难怪 LGBTQ 同性恋的事情都进到教会中了。这一代的教会没有把神圣洁的命令放在心中去行，难怪教会里头有堕胎。然后主说审判肯定100%的绝对的要来临。他说这一代必须要知道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专注的就是让你们在心中持守神的话语去顺服，使诫赐给教会的去遵守，使诫这旧约圣经里头西乃山上赐给神的百姓的，就是要强调你来顺服神的话语何等的重要。顺服神的话语何等的重要，可是这一代并没有顺服，并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没有怀念想念神的话语，他们并没有怀念他，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出错了，他们没有感觉。每个星期天主日礼拜都他们都参加，他们在那唱诗歌然后回来就是了，并没有发觉，并没有发现他们在心中已经失去了神的话语，审判就要来了。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灾难要来了。这是为什么申命记11-26，26-28，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就必受祸。强调来顺服神话语的重大性，你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放在你心中，然后持守到底何等重要。因为你遵守了我的话语，你持守了我的命令，在你心中忍耐到底去遵守了，因此我要保护你免去试炼的时候。那现在你就明白了，为要避开那灾难的时候，那可怕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分享的何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你要避开，要做什么呢？顺服才是一切了。我们基督徒的救赎要求教会，要求主的百姓所做的就是彻底的顺服主的话语，把主的话语命令放在心中去遵守去顺服。我们拥有的基督徒的救赎要求我们在我们心中要遵守圣灵的无法去争论的圣洁。可是这一代现在的基督徒，这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继续的做下去，可是没有神的圣洁。顺服就是听神的道而照样去行，这是彻底的顺服神。这是完全的足够的依靠神，信靠神，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你心中去追求圣洁，那这导致你行为的改变。因此主说这一代并没有持守神的话语，没有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放在心中。 非常的冲非常的震惊，他们并没怀念想念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看起来通过这全球服事来要警告他们，并且向他们宣布要去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然后忍耐到底。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冲击，我就这一代一直这么宣布，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震动。可是看一下与耶西亚这个王一听到神的话语就撕裂衣服，耶稣的救赎是要求向神的顺服。这是非常的强大。你现在知道了教会背景的话语是个什么样的信息。如果你爱我，你必遵守我的命令。顺服就是立刻的、及时的，这是个敬拜。顺服才是真正献给神的敬拜，这是超乎你的祭祀的。你心中出来的彻底的顺服神圣洁话语的事情。退步我能图罗马敬拜神。所以弟兄们姐妹们，在这谈的就是教会了。罗马十二的第一，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要做的真正的侍奉。因此把神圣洁的话语放在心中去遵守，这才是献给神的真正的礼拜。就总是让我们想起，让我们记得顺服才是证明我们有没有爱神。因为这对我们是好的，我们因为神愿意教会进入荣耀里，因此我们喜不喜欢那个命令，我们必须要去做。这不管你喜不喜欢，因为神命令你的，对你总是好的，让你去进入天堂的。如果我们拒绝神的命令，这是难以置信的。他说，因为你既遵守我的命令，我的道，忍耐到底，你把我的话也放在你心中，就是那忍耐的道放在心中，在你心中遵守到底了。换言之，把神的话也放在你心中，保护他，那神的话语教导你，带领你去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这样一来呢，让你悔改，让你去按照神的话语去生活，拒绝。那这个话语呢，让你明白24小时一个星期七天，让你明白你跟神的关系。这个话语让你不断的想起弥赛亚要来了，眨眼时间一下子就要发生。因为你就这样遵守了神的话语放在你心中，然后遵守到底，忍耐到底了，这样神来保护你免去这可怕的灾难即将临到地上的。
The book of 1 John chapter 5, 2 and 3, I told you today, it's the final session. I'm trying to give you as much as I can, but I am not able, because time is really against us. He said, this is how we know that we love the children of God.
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By love
看一下爱神呢用什么来证明，就是遵守他的命令。爱神就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爱神的。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并且遵守他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一代的基督徒没有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因此他们无法战胜世界，反而他们跟世界混杂在一起。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把神圣洁的话语放在心中而去遵守，这才是彰显出我们的信心，证明我们信心的办法。这是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他说，当耶稣来要提走教会的被子的时候，他强大的要发赏赐给那些遵守顺服神话语的人。
524
强大的要发赏赐给那些顺服他话语的人。创世纪5:24
He is rewarding obedience mightily. He says, Enoch walked faithfully with God, then he was no more raptured, because God raptured him away, took him away, snatched him away, caught up with him away.
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不一样，以诺众城的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因为他是众城的与神同行了，他就不再是了。
It says Genesis 7:16, rewarding the command, keep the keeping, the faithfulness to keep the word of God in your heart.
就是
He rewards it mightily.
重诚地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放在心中而遵守的，主会将强大的发赏赐给他们。
Because we have seen that for Enoch, because he kept the word of his command in his heart.
因为以诺重诚地与神同行，就是把神的话语放在他心中重诚地顺服了。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在他心中，神强大的把赏赐给他取走了，让他参加被提，不让他尝到死味。创世纪7:16，那些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放在心中去遵守的，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然后呢，耶和华他自己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了。主会将强大的那些把神的话语、神的命令放在心中去遵守的，给他们发赏赐。你现在理解了启示的3:10，那教会被提有关的主的话语，就赐给了腓拉铁非教会的，就是做一个被提教会的榜样，主塑造出来，让我们看到的。因为你遵守了我的命令，忍耐到底了，我也要保守你免去那试炼的时候要临到整个世界的，来要考验地上居民的。看了审判从天上而来，从敌基督，通过敌基督来，并且那个假先知，那是一个百万富翁，什么1兆万亿翁。 并且从地上地下来的那个从地狱那个撒旦来的蝗虫，他们的权柄来的这个审判。因此这种天上从底基督地上，然后呢地下从地狱来的审判，你没有任何地方逃避。主说这一代并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忍耐到底。可是神呢要发赏赐的唯一就是来顺服神话语的。创世纪22:18，主强大的要发赏赐给那些顺服他的。因为你顺服了我，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顺服了我的话。创世纪22:18。
In Genesis 22:13, he took his son because of the word of obedience, ready to slaughter him, and God blessed him unbelievably mightily.
因为他顺服了神的命令，带着自己的唯一的儿子以撒，要献给这。把他杀作为反击，要献给神。这一来，创世纪22:13，亚伯拉罕的顺服神大大的祝福了他，成为万国。这个。他怎么样的命令呢？亚伯拉罕，他就。
Number one, you are only son. Number two.
第一。就是亚伯拉罕他说在这里，就是你带着你的儿子第一，带着你的儿子第一，你独生的儿子第二，你所爱的第三，他的名字叫以撒，因此那儿没有任何一个混乱之处，犯错误的余地，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反祭，有关这个围绕着这个反祭，亚伯兰非常的知道，因此没有任何一个犯错的地方，因为反祭来说他是非常熟悉的，他都知道怎么做，就是要杀害，要屠杀掉，然后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然后烧掉，就把以撒在那做一个反祭献上，我只是你的善上，就在那就这么做。亚伯拉罕听了，清早就起来。亚伯拉罕并没有逃避神，也离开神，并没有这么做。他都听到了，通过他的儿子以撒，万国得福的弥赛亚要出生。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看一下这中的顺服，神来要祝福的，非常强大的祝福，这样的顺服。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
When he had cut enough wood for the burnt offering, he set out for the place God had told him about. He even prepared the wood, and I can't believe he carried a knife.
也劈好了反击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he did not even whisper it to Sarah.
有些人可以相信他根本没有跟自己的爱人撒拉说了任何一个，是没有跟自己的爱人撒拉说任何一句话。如果这样的话，第二天是他带动着整个一些邻居的人，就是拦着他的丈夫说，你有没有疯了，你听到的这个声音真的来自什么，你要确认一下。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顺服神受到强大的神的赏赐。
He had day two, he could have stopped and followed another route and tried to escape from God. He had day three himself to escape. And refuse and return.
他有足够的机会来避开神的命令，逃弃神，放弃神的命令，就离开神的足够的时间，第三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难以置信了。
And then verse 10-11.
10-11.
He built the altar with the boys.
22的时节，他
and then he reached out his hand and took the knife to slay his son. Look at that obedience that God is about to mightily bless.
现在亚伯拉罕那里烛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然后呢拿刀然后要杀他了，因为他如此的顺服，如此的顺服主神。强大的要顺服他了，就是现今教会你们拒绝的神的赏赐，你顺服神圣洁的话语。其实神要求我们彻底的顺服。路加十一的二十八。路加十一的二十八。他回答说：“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遵守就是顺服，顺服的人有福了。”雅各一的二十二、二十五。雅各一的二十二、二十五。
I want to take a short break after finishing this and then have another break. James chapter 1:22 says, "Do not merely listen to the word like the present day church does."
雅各书一的二十二，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And so deceive yourself.
你听到了必须要去顺服，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But whoever looks intently at the perfect law that gives freedom and keeps it in his heart, and continues in it, not forgetting what they have heard, but doing it, they will be blessed in what they do. They will be blessed in what they do.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The command of God of holiness is now instructing your life. If the entire pulpit globally and the entire church had chosen to do this, there would be the biggest revival. This revival of lit up would now be incinerating the earth with flame.
如果你把神圣洁的话语放在心中，然后去遵守了，这就是要求你彻底的顺服，这就是你得福的。如果这整个世界的所有的神的祭坛、神的讲坛就传出这圣洁的话语，然后呢听神话语的人、听神道的人、听神命令的人照样去遵守、照样去顺服，那整个顺服，那整个世界会点燃起如非常强大的复兴，非常的强大，蒙福的人们，教会的背题，我们今天最终开始了。然后他说， 那些把神圣洁的命令、圣洁的话语放在心中去顺服、去遵守的人，这些人神给他们发赏赐。马太7的24，24到28。
He says, therefore, everyone who hears these words of mine and puts them into practice is like a wise man that built a house on the rock called Jesus.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称之为耶稣的磐石上。
The tsunami and the hurricane came, the rain came down, and the streams rose, and the winds blew and beat against that house, yet it did not fall because it had its foundation on the rock called obedience to Jesus. Hallelujah.
海烧来了，飓风来了，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顺服主耶稣基督命令话语的磐石上。顺服主的话语，顺服耶稣的命令，顺服耶稣的话语，这就是这个磐石，这个家建立的家，家的磐石。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那这就是海啸、飓风、龙卷风，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我真的期待着今天收听我讲到的，你们也都觉得稀奇。这是为什么启示录二章和三章就是介绍教会时代的时候，说明教会时代的时候，为什么说得胜的，你们得着神的赏赐，唯有得胜的就是遵守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忍耐到底的。我们稍微休息了，听敬拜，然后我再回来，我跟你们分享启示录三章10到11节，告诉你的教会背景有关至关重要的信息。弥赛亚要来了，我们最后的一个讲道，我们就听敬拜。